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今天呢我们讲道学进入第五课了。我们第五课的课题是什么呢？
主题，经文的功用。
主题会讲经文的功用。第四课呢我们讲到讲章的主题要具备的条件，什么是主题我们交代了，然后又说主题的好处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能使全篇的讲章内容恰当；第二，能够使全篇的讲章内容统一；第三，能够使全篇讲章的内容呢有条理。然后上一堂课呢我们又讲到主题要具备的条件有四方面，
要清楚简单，要针对需要，要新鲜详细，并且要伟大完全。
对，那么这是上一堂课讲的主题具备的条件。今天这一堂课继续讲主题呢，第五课呢是讲到我们讲章讲到有主题的时候呢，从圣经的经文来选取主题，它的功用就是经文的功用。好，我们今天呢分三大方面来分享。这半个小时呢我们的三大这个分段呢请大吉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三大分段是预备主题的六个要点。另外一个是讲章的经文。最后呢是使用经文的优点。
好，我们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对于这个主题的第二讲呢经文的功用这三方面呢有一些探讨跟讨论。首先我们看预备主题的要点有哪六个要点呢？听课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同工弟兄姊妹呢先写第一个要点，
是要熟悉主题的内容。接着呢是主题不能太深奥，也不能太熟悉。第三是不能玩弄小聪明，接着是不能漫无目标。第五，不能传讲跟你经验不符合的道理。最后，不讲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主题。
这六方面。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来解释哈。预备主题的六个要点，第一，要熟悉主题的内容。熟悉主题的内容也就是说自己不懂的内容呢绝对也不会讲了以后使别人懂，所以呢要多做事前的准备，要有叫人明白的把握，然后呢才讲出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呢，对不对？那我们还要怎么样留意呢？
我想如果已经选好了一个主题的话呢，最好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就不停的思想沉淀，这样子主题才能够产生信息。
大吉，你预备一篇讲到有一个主要的思想或者中心思想，因为中心思想就是主题，你会用多久的时间去沉淀？
用多久时间？用很长的时间。
那预备一篇讲到会用多久的时间？
理想的话20个钟头。
20个钟头
最少，
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对不对？
一个礼拜里面不够，
一个礼拜20个钟头啊，要7天，平均一天是3个小时，
需要分配了。对，
那我们永远感觉预备讲到的时间是不足够的。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说预备的时候，第一，熟悉主题的内容；第二呢就是主题不能够太深奥，也不能够太熟悉。我们先解释然后呢再讨论。
因为主题呢不能让人不懂不明白，但是也不能让人觉得是非常熟悉没有文化的价值。如果是太深的没有人能懂的话，那就不应该在教会的讲坛上讲，因为要留意我们听众们的会众们的需要，传道人要有这个深入浅出的功夫。深奥的真理呢 要浅白的讲，这样子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预备，因为要需要彻底的了解才能够深入浅出。所以牧者们预备讲章定主题的时候，应该要问自己，这个主题的内容能不能增进听众的思想呢？是不是能够发展信徒灵命教育所需要的呢？
嗯，主题不能太深奥啊。那我们学讲道学的时候呢，前辈传道人就说，有一些圣经的思想、信仰的内容，我们说圣经主要的真理啊，神学真理是不适合讲道的。
嗯，
可以在查经的时候，或者主日学的时候讨论，有哪些圣经的真理是不适合讲道的呢？比方说，太深奥的三位一体的真理。
这个太深奥了。
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是三位什么？不是，我们说是三个位格，对不对？
嗯，对。嗯、
那么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不方便讲，因为讲了以后呢，太深奥，听众呢或者弟兄姐妹，因为大家都不是神学生，那么一定会带着更多的问题回去。就不能够刚才你所说的造就这个信徒灵命的教育了嘛。
嗯，
还有圣经重要的教义真理呢是不容易明白的，很多这一类的，比方说上帝的拣选，
对，
神的拣选，那所以呢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可能还比较容易，神拣选我们，
对，
预定论，那这个就是不可以在讲道里面讲，因为主题不能太深奥，
不能太深奥。
但是呢，也最好是不要讲太熟悉的。
嗯，
比方说信耶稣上天堂，这个题目是好，可能你的真理内容呢要多花一些心思去预备。
对，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预备主题的要点。第三方面呢，
不能够玩弄小聪明。
不能玩弄小聪明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传道人为了趣味或者是别致呢，就以譬如说约拿书第一到第二章，就讲吞吃约拿的大鱼呢，将这一段经文跟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节讲咬死希律王的小虫，
大鱼和小虫
这两个放在一起作为主题了。
嗯，
但是事实上呢，好的主题的条件其中一个是要伟大完全，
对，上一堂课我们讲了，
对了，所以如果能讲比如说大鱼腹中悔改的约拿，或者是说不荣耀神的希律王，那就更加伟大了。
可是呢大鱼中悔改的约拿我觉得很好，但是不荣耀神的希律王呢，因为有时这个不荣耀是比较否面比较负面的，比较消极的题目，可能再用这个内容把它转化成更积极的，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是更荣耀神的，所以呢这个也可以值得我们这个探讨一下，
花时间去想一想。
对，
花时间想。所以呢刚开始学讲道的牧者呢，要留意玩弄小聪明很多时候是不好的，要这样通常会把重要伟大的主题呢忽略了。
对，不能玩弄小聪明，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是不能漫无目标，不能够没有目标。我们解释一下，
那讲到呢就像射箭需要有箭靶，要有目标。那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呢，比如说有20个人是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救主，那么你的目标应该是让人清楚救恩，相信耶稣，就这样。而不是好像散弹一样分散的道要向人的心去宣讲，绝对不能没有目标。
不能没有目标。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有人也提一个问题，如果听到的人有大约100个人，那么有刚才说有20个人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信心不稳定的，那么又有大约20个人是信主很久又热心又侍奉信心很好的，那么再有其他的这个大约是60个人呢是一般的信徒，我们讲到的主要对象目标应该针对哪一方面？这三种，没有信主的，跟信主很久信心很好的，跟大部分是这个中间一般的信徒，应该针对哪一方面？这个就要思想了。
我认为应该是要针对那些没有信主的，
就是布道性的福音性的信息，
但是同时也希望这个福音性的信息也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有帮助。
嗯，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我也同意，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就可以了，对弟兄姐妹。那也有传道人说，在牧养信徒的聚会当中呢，因为有影响力的可能是那些信主很久的人，因为他们信主很久有影响力，所以呢讲到你也要设定一个目标，当然每一次可能都有不同，就是针对已经信主灵命很好的那20%的人，当他们从中那个得到激励以后呢，他说那些不冷不热的弟兄姐妹看到信主很久热心侍奉的人从听道里面得到造就，看到他们得到造就，自己呢就自然的觉得啊，这个信息原来是要这样的学习。所以呢无论怎么样不能够没有目标，这是要有目标，
要有目标。
第五方面我们要
接着是不能够传讲跟你经验不符合的道理，
这个、
因为牧者呢对很重要，不能够传讲跟你经验不符合的。牧者们不是演员，他不能宣讲自己不能够实行的道。没有喜乐的人不能讲喜乐，没有祷告的人呢就不能讲祷告。所以在预备讲章主题内容的时候，要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先从讲章当中蒙受神的赐福，能够让听众会众去有行动呢？所以呢操练正直和认真的态度，就是讲到侍奉不可以少的生命的素质。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直讲到久了的话呢，容易从现实生活跟讲章圣经真理的这个两个层面当中越拉越远，因为圣经是理想的，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多的不理想，有的时候呢会忘记自己现实真实的情况的软弱，所以呢要常常操练正直认真的态度，好像保罗所说的存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那有的时候呢不是无愧，有的时候不是清洁，那么自己就谦卑认罪悔改重新再努力。所以啊，我们做传道人的或者做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当有自我矛盾心灵有挣扎有痛苦的时候，也包括失意失败甚至要流眼泪的时候呢，其实啊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好机会。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有这么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不由得我。所以保罗自己也有这个挣扎，他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他自己做不到。
我觉得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以下的经文呢对我们很宝贵，因为呢我们发现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说弟兄姊妹我最近软弱立志由善为的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容易这样讲啊，因为这样讲呢有的信徒的信心就摇动了啊，我们讲道的人怎么这样。但是保罗在写罗马书讲到这个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一个挣扎，但是呢他是有结论的，
他的结论呢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对于讲道对于我们的侍奉都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7章25节，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是罗马书七章第几节？
25节。
好，7章25节。所以保罗讲他的失败挣扎，他的那种恶在里面，那种律的交战。可是呢他讲这个不是要摇动弟兄姐妹的信心，而是把他经验了得胜的总结，刚才7章25节得胜的结论告诉我们，
指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
好，非常宝贵。所以我们讲到的主题那中心思想呢是不能够传讲与你经验不符合的道理，也就是要诚实真诚能够传讲出信息。另外一段经文呢我想我们不读也可以，但是可以参考了，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3到6节啊，大姐你有啊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3到6节，也是使徒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讲的，很宝贵，找到了的话我们还是读好了。
我们的呼吁不是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也没有诡诈， 相反的，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传讲，不像是讨人欢心的，而是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的喜悦。我们从来不说奉承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神可以作证，我们并没有借故起贪心，也没有向你们或者是别人求取人的荣誉。我们身为基督使徒的，虽然有权力受人的尊敬，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嗯，一直读到这个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到六节。刚才大吉帮我们读出来的是中文圣经的新译本，所以跟这个传统的和合本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听起来更容易明白。
对，
好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讲到的主题要留意的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呢，是不讲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主题，我们解释。
对，因为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地方都自己有自己的特色。
嗯，
特别是中国地大物博，特色非常多。收成的季节呢讲感恩，
对，
圣诞节呢讲救主降生，
嗯，
春节的时候呢就
讲福气，中国人喜欢福气，讲八福啊，
对，
或者是这个属灵的福气。
好，
那复活节讲耶稣基督复活。
对了，然后呢夏天就讲勤劳的工作，这样子就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
就是不要违反这个生活日常大家都在其中的这种文化节日。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我们要参考。在农村讲跟农民有关的，对不对？在城市讲跟这个都市生活有关，大家就有这个亲切感。嗯，
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会采用这个教会的年历啊，
嗯，
这大概教会的年历他们都编排好，这什么比如说这个圣辉节或者是
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呀，等等啊，
耶稣
预备节、
然后耶稣复活第几个星期那样子，然后有一些经文的指引那样子。
对，还有呢，在当地文化里面呢，比如说民间的传统、民间的节日，迷信的人呢，夏天有什么鬼节？那么在这样节日之前呢，我们就讲这个有关耶稣基督得胜魔鬼撒旦的权柄的经文，对吧？这样就配合天时地利，或者是有些这个其他有关的这个新闻呢，大家都关注的，我们的讲道的中心思想就可以配合。这是预备主题的六个要点。
嗯，
接下来我们就提第二大方面讲章的经文了。讲章经文，我们简单的讨论一下。
很简单。
对，
会众最先接触的是经文。
嗯，
这个经文就是牧者选的圣经的章节。牧者呢，从这段经文出发，发挥他的讲章。传道人和会众接触的第一关就是神的话语。就表明我们是以属天的真理来满足世人的需要。
对，所以讲到之前呢，我们一般如果是主日讲到主日崇拜里面呢，有这个崇拜的程序，主席带领我们有唱赞美诗、祈祷、读经，甚至使徒信经。然后呢，讲到的时候请讲员来讲到呢，那么讲员可以把你要讲的这篇信息前面呢先读一次这个圣经经文。虽然刚才已经有人读了，可能其中一个很关键性的一节你可以先读一遍，然后呢再开始引言讲道，让我们听到的人都知道你讲的是圣经，非常有权威，信息是来自圣经，所以讲章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第三方面我们来讨论这个使用经文的优点。使用经文的优点，这个呢我们分两方面来讨论，
一个是对传道人，
对讲道的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对听到的人，对信徒弟兄姐妹这方面，两大方面。我们对传道人呢，这里至少有五方面我们讨论。
第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保证信息是从神来的。用经文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只有在圣经里面呢才能够找到神的真理。牧者的使命是要祈祷传道， 这个就是要把圣经中的真理向人讲解。
对，这是第一方面，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讲章的经文，这个是非常宝贵。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经文可以使讲章呢容易有单一的目标。如果讲道的人想讲圣灵，他会感到千头万绪。
对，
如果预备这个专题是讲道，这个标题是讲道，但是如果能够根据一段适当的圣经经文，问题就减少了。比方说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有讲到圣灵，这个经文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用约翰福音16章13节呢，有人就建议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看不见的老师
圣灵，他也可以成为题目，对吧？那如果强调的是看不见的话呢，你就可以从圣经里面这个有这个证据呢去指出，或者是让这个听到的人呢真的是感受你所讲到的圣灵呢是看不见的，那么整个的信息啊它就很具体很亲切了。
嗯，
圣经里面单单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其实也有很多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34节讲到圣灵，我们来听一听是关于什么的。
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讲神的话，因为神把圣灵无限的赐给他。
这里讲到圣灵是无限的，对吧？那这位老师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
圣灵无限的赐给他，
嗯，
无限的赐给他。
另外呢，在第七章第38节39节也讲到圣灵，但是呢这里讲到圣灵呢，耶稣基督头一句呢是用很形象的啊，一听都明白的，是有图像的图画。嗯，
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
嗯，这是七章38节39节，好像这两节经文两处经文都没有强调这个看不见的老师，因为圣灵是看不见的。那我们就要找到有关看不见又提到圣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八节就是我们的答案了。因为在三章那里呢，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然后讲到圣灵使人重生，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基督就在三章八节做了一个解释，
他就说，风随意而吹，你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
嗯，那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因为风呢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们就说看不见的老师圣灵来讲解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么圣灵怎么样引我们进入真理啊等等，这就是你讲道当中可以发挥的了。那有经文可以使我们的目标单一。第三个呢，就是经文能够带领传道人祷告。信徒常有读经和祷告连在一起的经验，所以呢有这个经文呢它的优点呢可以使我们祷告。经文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带领传道人牧者勤奋。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爱主的传道人一定是勤奋努力的，他会去寻找，去追求，去研究前辈传道人牧者的心得，他会有谦卑的态度，翻开其他人的著作，从圣经的字典词典当中找到经文的正确的意义，到底经文在说什么。
嗯，那所以有圣经经文能够带领我们去研读，去勤奋，这是第四个优点。对传道人的第五个优点呢，就是能够使传道人的心智力量不断的长进。我相信这我们都明白。使用经文的优点呢，第二方面对听到的人来讲呢，也有五方面，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
对听到者来讲，他要听的是神的道，而不是其他的学问或者是经验或者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神自己。
嗯，对，那以神的道来帮助他。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引起兴趣。因为一旦适当的经文呢，会在听到的开始呢引起他要学习，就集中精神下去。还有一个，有经文的话呢容易记忆，
容易记下来。
对，可能你讲到的其他的内容他都忘记，但是有哪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所产生的，尤其是解经式讲章会记得经文，
我们讲到也是最终希望把圣经的经文留给弟兄姐妹。第四个好处呢，对听到的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满足属灵的需要，
对
真正的需要。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嗯，好像两刃的宝剑呢，能够将我们的这个骨与骨髓呢都能够刺入剖开，都能够认识我们。四章十三节呢，希伯来书又说，神什么都知道，万物在他面前都是显然的。
嗯，
对吧，我们都要跟他交账，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呢，圣经来自这个讲道来自圣经的经文的话呢，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听到的人来讲很多好处。第五方面是我们所非常关心的，
对会众的灵性一定会长进，因为经人在人的心里面，它那个功效呢是没有限量的。
嗯，
这不单单是知识上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经文在人心里面开花结果。人在困难忧伤的时候呢，之前听过的经文重新会出现安慰他们。
嗯，
对，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好，这是讲道学第五课我们讲的主题，经文的功用。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不是一个困难的，反而我们真正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是选什么经文，怎样选择经文，这是我们真的面对的问题。
嗯，
所以下一堂课呢，第六课我们就讨论经文的选择。
嗯，
那今天呢，我们这半个小时的讨论呢，暂时到这里。希望我们继续的努力。周大吉跟我周广亮，也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的和合本修订版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把神的道当商品贩卖，而是由于真诚。”而是受命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的时代，有人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今天讲道人的动机如何呢？求主怜悯，并且赐给我们纯洁的动机。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终于不住。